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之前其实政府三四月份就是出了这个偏远政策的时候，大部分的方向包括立法其实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包括491替代这个489，然后494替代现在的187。当然当时呢就是留下来就比较大的一个疑点，就是大家就是很关注一个，就491转那个 PR 的一个要求里面呢，它有涉及到就是你需要在偏远地区生活3年，同时呢工作3年，然后每一年有一个收入的一个 threshold 的要求，但是他那个具体要求呢之前是一直没有出的，就大家都是在等待这个具体的一个要求了。然后上个礼拜呢，他就是官方就是在他的每个月例行的这个技术移民的一个 newsletter 里面呢，主要是发给 migration agent 了，当然现在他也都在他的官网上 post 出来了。那里面呢他专门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数字的要求，然后根据现在这个报道来看呢，包括我们跟移民局的邮件确认来看呢，他要求啊就是这些491的持有者呢至少要有3年的收入呢，每一年都得达到53,900这样的一个 taxable income 的一个收入呢，他们才可以去申请转这个191 PR。
那个53,900是一个什么概念？
53,900咱们可以理解一下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您是 full time 工作对吧，假定一周我们工作那个，如果你正常毕业生，你如果一周工作40个小时，咱们假定是全职工作，那你需要呢起薪至少得25到30澳币这样子的一个average 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要求，而且你是全职的，你才有可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53,900的一个要求了。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咱们先说就正常的悉尼跟墨尔本，哪怕 fresh graduate 或者有一点经验的人正常入职场，更多的大家一个就是 start up 的一个 salary 呢，可能3到4之间是比较 normal 的。而且偏远地区你需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非常非常困难了，不管是我所了解的，就是包括现在已经是偏远地区了，不管是塔斯马尼亚，包括阿德莱德啊，甚至不用咱们说北领地，包括之后要加入的新的偏远地区，包括什么堪培拉啊、纽卡斯啊、卧龙岗啊，这些地方你要找到尤其是 professional 工作，就是有一般都需要有相当一个工作经验的人呢，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这个要求出来之后呢，大家的反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担心，其实因为你知道这个签证本身不是 PR， 大家申请这个签证呢最重要不是为了拿这个491拿5年的签证，它可以去偏远地区住5年，大家最后是为了有一个 PR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pathway 了。但是如果他觉得比如说我拿了这个签证，但是我根本没办法去 meet 这样一个收入的一个 requirement， 那他们就会非常 hesitate 了，选择是否去申请这个签证，或者选择是否去偏远地区的，是这样子的。
在转 PR 的时候要求这个53,900块钱，有这种收入的人在当地他们还会往大城市移吗？内政部定这样的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他的政策就是没有过多的考量的市场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是否大家可以去达到这个要求。当然他的目的我们可以很好理解，他说得很清楚，他的 policy 就是为了分流，让更多的人呢去偏远地区，而不是来悉尼墨尔本了，这个初衷绝对是可以非常好的理解的。包括他现在给的相当多的配额给这个新的签证，不管是491或494对吧，但是现在关键就是说，就在这个收入的一个问题上，因为我们自己上周五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包括很多同行也在各个的平台上，不管是 Facebook 啊各个地方，大家都有做相应的一个 survey 嘛，几乎来讲仅仅差不多就是10%左右的所有的 survey 的申请者呢认为他们有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收入要求。那你相当于还有90%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这些 survey 的人呢，他们有一些刚毕业的或者毕业2-3年，现在甚至有一些已经在偏远地区也有一定工作的。所以他们我们的样本基本上有，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潜在的技术移民申请者了，差不多有将近1500个人参加我们这个 survey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a 呢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说很实际上的来个 demonstrate 了，就是你真正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人会非常少。那这样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形，就是一有一些人可能本来考虑去的就不敢去了，因为他之后没有 PR 的 pathway。还有一种人就是好，我硬着头皮去申请我去了，但是呢他在这3-5年里面呢，他一直由于这个收入达不到这个相应的要求了，那他相当于就会成为一个我就所谓的 MIA 啊，就移民律师协会有说了，就是 second class migrant， 他就成为了一个2等移民，因为他最后没转不了 PR， 他4年5年之后呢，他可能要考虑要得离开， 这个澳洲不管是PMD区或什么，更不用说来悉尼或墨尔本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收入来讲，就是一下子的出炉，相当多的潜在的申请者或者马上可能要去考虑去PMD区呢，他们现在就对他们的一个，就是对他们一个冲击是比较大的。他们现在在就是想法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又会觉得就特别难以实现哦。这个工作有多难找，我就稍微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哈，因为我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们塔斯马尼亚的负责人了，所以我们像我们塔斯马尼亚我们自己本身那边有办公室，我们塔斯马尼亚前上个月9月份呢，8月底的时候有几瓶了一场招，就是招聘会，就招聘展了，就找工作的嘛，
怎么样，
可能请了2、3十家商家，包括一些政府机构，包括NGO啊，招一些志愿者，
能给出这样工资的有多少？几乎没有，先不说给出这工
很少，但是这个需求很大，这个非常极大的一个 gap。 因为你可能可以说 OK， 移民局可能说调研说好，我偏远地区比如说 ACT 的人平均工资6万7万，或者堪培拉塔斯马尼亚平均工资5万6万，但是你这个工资不适用于这种准新移民，尤其是你先不用考虑他们的签证受限，找工作有时候就会受一定限制，你不是 PR 很多工作不要你。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 fresh 就是进入职场的，很多时候这个 average 的工资不适用你的，就是不代表你就是这个更多是一个 data 上的意义，就是你很难说你的个体来讲，就是很多很多申请者你觉得他们不努力吗？他们也不是，他们一有任何机会都尝试去，不管是投简历啊，投提高自己啊，包括攒各种经验了。但是很多时候基本上所有比如说我做的最多的比如 IT 啊或者会计的申请者，大部分公司能 start up 给个4万到4万5已经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说实话，
往往就是卡的那个最低标准走哈。
你当然也可以 expect 了，如果你职业正常发展2、3年后你可能达到这个要求，但是你要考虑这个签证本身就5年，然后你里面至少要3年满足这个要求，你不能说 OK， 我先去工作，我有一个3万5的工作，4万的工作，我做了1年或者2年，我预期我可能达到53900，但是如果你到时候达不到的话，那你就卡住了，你没法转，因为这个大家要 well planned 的未来是3、5年的一个生活工作所有的计划了，而不是说你马上就是 plan 一下明天啊，我达不到要求就算了就没事了。
目前这个政策你来看的话，打击面有多广？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移民的很大一个配额呢都已经转到州担保里面了，而且州担保里面呢按移民局的说法以后也会越来越多的给491跟494这样的一个签证了，所以它覆盖的范围的话，我认为可能会达到就是可能技术移民的申请者里面可能至少大半的人呢，至少大半人都会受影响，因为现在189独立技术移民非常困难，而且配额非常少，这应该都是非常明确了。所以几乎来讲就是说大家以后，而且以后他说得很清楚，以后像偏远地区的州担保，他可能的就是州担保的比例呢给一步到位的 PR 呢可能会降低到25%到30%之间，那其他的相当于有60%-70%的申请者呢都会需要去申请这样491的一个签证。如果按现在移民局的配额来讲哦，一年的移民配额将近有5万个左右呢，它是给那个就是州担保的。那5万个里面呢，可能相当于就是有60%-70%，每一年可能有3、4万的申请者，他要去申请这样一个签证。然后你想想，他们接下来就政府的政策也非常明确了，接下来几年都是要大的方向去鼓励的。那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申请者，然后去相应的需要申请这个签证之后去转这样一个 PR 了，所以它的这个影响的面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几乎来讲就是说所有可能申请州担保或澳洲技术移民的人呢都有可能受这个一个政策的一个影响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